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我们要读的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第一处要读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第二处圣经我们要读的是在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0到21节。哥罗西书第三章20到21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是有关于就是还是从尼托生弟兄的一些教导，让我们看见就是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为人父母。那自从上面我们所读的这两处经文呢，是保罗告诉我们啊，怎么样做儿女，怎么样做父母。那我们知道全世界有许多教导人要怎么样做儿女，要孝顺父母，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要讲求孝顺。那现在有一些书呢，现代书籍是教导很多，坊间有很多书教导我们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教导这个在这个世代里面怎么样教导父母教导儿女。那我们今天是要看圣经的一些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当父母。我们知道当父母的都有经验，养育儿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管在哪一个世代都有他的挑战。孩子长大了，一天一天过去，很多时候在经历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经历到说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子对小孩。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养育小孩，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孩子大了才知道以前所犯的一些错，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因此呢，我读了这个尼托生弟兄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怎么样教导小孩，心里就有很多的感触，因为以前所犯的很多的错误。那我想就是在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以弗所书六章我们刚刚读了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母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实际上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啊，这句话是在诗篇127篇第三节。啊，诗篇127篇第三节告诉我们，就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既然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要求，神的旨意去经营，去养育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因为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主交账。那儿女说他是所赐给我们的，将来神是要看成果的。还有一点，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这个世上是交给我们短暂的，来为神看管，为神经营的。所以这些儿女实际上还是属神的，我们经营不好实际上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儿女将来如何，实际上都是我们父母亲的责任。 他们以后的前途，一辈子最重要的时间基础，都是受我们为人父母的影响。因此父母养育儿女是一个责任非常重大，而不能轻看。那倪弟兄特别在他这一篇教导当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仔细去思考而且去学习的。第一个，他说要为儿女分别为圣，要为儿女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很多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啊，考虑的只是自己。那结婚之后夫妻两个人就是考虑到对方可能还没有那么样的，因为彼此都是成熟的人，但是呢一旦有了儿女之后就不同了。有一些话在家里就不能随便讲，因为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儿女，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格、他们整个人格的建立，都是无形无中在我们的言行当中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分别为圣。小孩在不知不觉中会学说谎，很多时候都是受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有些时候我们处理的事情我们很容易生气，那小孩子就变成容易发脾气，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那因此呢，父母亲如果不约束自己，不分别为圣，不能管理自己，那以后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儿女呢？因此信主的后之后呢，特别有了儿女之后，就要特别的为儿女分别为圣。家里不再是只有配偶两个人，只有另外一个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听着，而是多了一个小孩，他无形一直在听、一直在看。他没有，小孩不懂得分辨，但是他一直在就吸收啊。因此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每一对基督徒夫妻呢盼望有儿女的时候，就应该在神的面前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主将儿女的生命、前途、他的未来都交在父母亲的手上，所以我们要忠心于主的信托，这是一生的约定。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认识神。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那李弟兄他这里讲说，他很不客气的说，这是为人父母、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为人父母最大的失败。神把产业交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把它搞砸了，将来我们怎么向主耶稣交账呢？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当初，我们有两个女儿，那我记得就是当初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从小我们就带他们在教会里面长大，参加了很多活动，他们也背了很多的经文，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们就一路这样子就很顺利，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工作。我们似乎好像就是说把小孩带到教会，那教会他自然的就随着教会的教导这样子长大。但是当他们离家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老大他去 Montreal 念大学，第一年 Christmas 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不再相信这位神了，因为他读了很多，在那边接触了很多人，他读了很多，因为他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他读了很多有关于这些世界上的一些哲学、一些思想，他完全就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因此他就离开了。那当然这中间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那实际上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检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做好一个榜样，为人父母的榜样。那之后这个尼托弟兄他有讲到很多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做好的部分。那我们都相信，我们每天为我们的小孩祷告，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羊。那他们在小时候他们背了很多圣经的经节，我们相信神会把他们再找回来。有一天他们经历过这个世界的一些苦难，受到环境的一些挫折之后，我们相信神会把他们再寻找回来。他们有一天会再想起当初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因此我们真的是体会到，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为人父母之后，后面的一些我们现在所藏的一些后果。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为小孩担心。当然我们只有把他们交给主，为他们祷告。第二点就是必须与神同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是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创世纪5章21到22节。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时候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
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以诺的情况怎么样，但特别说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以诺生儿养女，我们相信他儿女应该很多，他一定责任重大，身为父母的都很清楚，那家庭的重担都在以诺的身上。但是他不靠自己的方式，他不以求人的方式，他寻求神。他是为人父的一个榜样，因为他在儿女的面前与神同行，他见证神的信实和大能。因此基督徒的父母就要在神面前看见，如果真实的带领儿女到神面前，自己就必须要与神同行。我们不能够用手指着天，然后就叫儿女说哦，到天上去，只能说自己在前面走，带领着他们走。许多基督徒的家庭呢，就是父母盼着子女比自己好，盼望呢子女不爱世界，往神的方向走，而自己去躲在后面不做榜样，去享受世界。那这是很困难的。那以诺他是一个好父亲，他带领他的儿女成为榜样，他与神同行。有一个家庭呢，他父亲是自称是信主的，但是他不常参加聚会，可是每个主日他却要他的儿女一定要去聚会去做礼拜。那每一次的主日早晨呢，他就给小孩一点钱让他们去奉献，结果呢自己去跟朋友去吃饭打麻将。结果孩子拿了钱之后，他到教会去，你说他会乖乖的听牧师讲道吗？他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可能在那边玩手机啊。所以这是父母亲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那我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父母也都应该要在家里守住一个标准，不可以有两套标准，也就是自己要成为榜样，要以身作则。那怎么样才能够说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呢？特别是做一个父母，那我特别有一个领受， 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这处经文，大家可能也比较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是我觉得与神同行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跟神维持一个很好很好的关系，我们就是因为神爱我们，那我们也要爱神，那我们爱神的一个方式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又要遵守，那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就会向我们显现。那这是一个为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与神同行，作为儿女的榜样，那来爱神，那神就会向我们显现。第三个就是为人父母必须同心合意。同心呢，指的是一个共同的想法、做法、一个标准。合意呢，不是说合谁的意，而是要合神的心意。不能说有父亲有父亲的看法，母亲有母亲的看法，那做法不一样，而应当到神的面前，圣经的原则做一个标准。有些时候父母亲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做法的时候，那就有了破口，小孩呢他们就会从中间就是寻找选择容易的，然后就去找可能妈妈可能比较容易说话，就去找妈妈，那这样子很容易就给小孩做偏差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我记得在这里特别是有一个万圣节，那万圣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小孩子说啊，他们也要跟其他小孩一样去这个 trick or treat， 去跟这个药堂。那实际上我们当初也没有好好的教导的小孩有他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去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也就屈服了世界的一个做法，然后就想说啊，就好吧，就让他们去，反正这个也好当成一个文化。但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不对的，我们应当要本着圣经的原则，趁着机会来从小就来教导小孩，让他不要为这个世界的为这个社会世界的一些情况来屈服，然后偏离正道。第四个是要尊重儿女的人格自由。儿女是神所赐的，是神所信托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儿女是可以向神说这个儿女是我的啊，他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支配去支配这些儿女。所以呢，圣经说没有给儿女无限，圣经没有给父母呢无限的权柄。有一些基督徒还有就是天下没有不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的观念，那这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一般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传统的一个想法啊，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为人父母的有太多数不完做错的地方。很多事情的错，小孩子发生的一些错误，他们有些时候就是变成走偏了，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父母亲在教养上出了偏差，有问题。就是所以我就经常在反省我自己，说我看到小孩子可能有一些做了偏差，我就想到自己当时呢，在小孩子成长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没有做好的榜样。我那时候成天想做的就是工作，怎么样在世界上赚钱，然后买好的东西， 给他们，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其实小孩子神所教导我们的并不是给他这些东西。因此呢，神是要我们应当要以身作则。当我们亲近神，天天寻求神的话、神的旨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不能只能，我们不能说用以权柄来支配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自由意志。为人父母的就是要从小做榜样，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以后他们长大之后就是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在有两个女同学，她们都是比较大的，那她们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有一个女孩，她的对另外一个女孩说，她的父亲很爱她，她的父亲如果有一天有人要伤害她的生命的话，她的父亲会为她而死。那另外一个女孩，她的父亲非常的严厉，经常很随便的发脾气。然后呢，有一次她回家，因为她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然后呢，有一次她回家，她父亲就问她说，你今天在学校学习了什么？结果她就跟她爸爸讲了，结果她爸爸就又一番就跟她对她发脾气。结果这个女孩就跟她说什么呢？就说，我知道主把你当成把你摆在我的面前，是让我当成我的十字架。当这个父亲是他的十字架，那我们听的当然就很不冷，也很不堪。那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为我们的儿女牺牲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我们小孩的在这个属灵道路的十字架呢？我们经常很容易的要求小孩我们要顺服父母亲，但是可能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或许会想说，你们又顺服了在天上的父了吗？我们因此，我们真的是要有些时候要好好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成为我们小孩、我们儿女的在这个道路上的十字架，成为他们的男主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五点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保罗给我们看见，做父母的有一件很重要、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能过分的用自己的权柄啊惹儿女的气，因为他们还跟我们还小，他必须要靠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要需要钱、需要穿、需要食物，都要靠我们。但是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来压制他们，因为有一天他们长大之后，他可能就有了自由了，他可能所做的事情就违反了我们要他做的方式，要他走的道路。有一个弟兄呢，他的父亲在家里赌钱、抽烟、随便，而且还在公司侵占了公款。可是他的父亲却要求他要去教堂，要去做礼拜。不去的话，就会很严厉的要求责罚他。他自己这个父亲不是一个有榜样的一个父亲。然后呢，当他长大之后，结果他就是怎么样，他就不再去教会了，他就不再去聚会了，因为就是父亲没有一个好的榜样。父亲在小时候的时候是用权柄来压他，但是当他自由了，他就不再去了。那感谢主，因为他后来神又借着环境把他拯救回来，他又回到教会当中。另外有个例子是，有一个孩子，他在也是在教会学校念书，因为父母亲说是基督徒，然后就送他去教会学校读书。那母亲都会教他说，你一定要读圣经 逼迫他，给他很多压力。有一天这个孩子就问这个母亲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不再读了？结果这个母亲就跟他说，你高中毕业就不要，可以不要读了。结果当他高中毕业之后，他果然他就把这个圣经就把它烧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什么叫做主的教训呢？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如何做人，我们要圣经的一个话来教导他们，不要把小孩当成是一个应该要把小孩当成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来教导他，当他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姐妹，小弟兄小姐妹，这样来教导他。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对彼得是这样跟他讲的，让他来牧羊这些群羊，也喂养群羊，就是要让他们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邻里的需要，都是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还有几点就是尼托文弟兄他提醒到了，就是他说要正确的引导儿女的心智，儿女的心智，这里是这样讲，就是特别是我们在加拿大这边的教育很鼓励这些小孩子，就是从小要有一个问小孩子说你长大想做什么。那这里的教育跟在亚洲的教育很大的不同，亚洲的教育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小问小孩，小孩老师问小孩说你以后要想做什么，他可能说我就想要做一个消防队员。我们可能在亚洲的教育说你怎么这个志向这么小呢，那都想要做大官赚大钱啊。那在这里的一般的传统就是老师都会教育他们，你从小你只要立志，即使你做一个小小的植物的人，老师都会说你很伟大。那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要从小就要教导小孩，让他们有一个心智。心智是什么样的心智？就是要一个高尚的一个思想，高尚的思想，而不是说一定是要做大官要赚大钱。我想这个是一个社会上很多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从小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要以主，以我们神为主。当然这些时候小孩子他们不懂，但是我们要从小就带领他们，让他们看见。第二个就是要鼓励，不要鼓励儿女的骄傲。那这里呢也是在西方教育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从小就对小孩子不管他做任何事情就给他一个很大很大大的一个奖励，你怎么做都是好的，你今天即便考试考了零分，老师也说你考得很好。那这个是给小孩过度，因为他们怕伤害小孩的自尊。那这一点我们做父母，做基督徒的一个父母的要特别在这里要特别小心，要让小孩不再落入到骄傲当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我们来读这一处圣经，腓立比书2:3-4。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呢，这里也是就是神要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学习谦卑啊，不要看自己特别强，就是落入到骄傲当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提过，必须带领儿女来学习，要来认识主。我们必须带领他们学习认识主，也就是说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我们经常，我想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提到这一方面，有关家庭祭坛。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特别是家庭祭坛一定要能够持久，所以持久并不是说就是每天要读很多，并不是这样。实际上就是小孩子根据他的年纪要有比较深入浅出的一个做法，时间不要久，然后短短的让他们慢慢，但是每天能够这样做，能够吸引他们啊，但是不要给他们太难的一个情况，要用吸引的方式要来爱他们。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帮助他们，帮助我们的小孩能够懂得悔改，能够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罪。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那总要注意他们悔改的事情，帮助他们能够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那当然我们父母亲都要成为他们的榜样，那让带领他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学习认识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里是一个讲爱不讲理的地方，家里是一个讲爱而不是讲理的地方。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爱来爱他们。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4-8，更多前书13:4-8。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家庭有爱的话，这小孩呢，他在外面他长大之后，他就很容易懂得去爱人，也会容易被人家爱。一个小孩他如果说不懂得爱人，他在外面就会被孤立，他就会交不到朋友，以后他交环境，他的社交都会出问题。所以父母亲在这方面都很重要。那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爱我们的一个神的心也让孩子知道，这些爱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神能够，从神来爱是最大的爱。最后呢，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很重要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这个人叫约翰·培登。他呢是在18多少年的一个很有名的世界的一个布道家。他是讲他从小出生在一个很穷困的家庭，那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爱神的人。他从小，他们家就很小很小，那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的父亲经常在那个小房间为他们祷告。那这个有名的布道家，这个约翰培登呢，他记得，他说我每一次要犯罪的时候，总是记得我的父亲，他记得父亲为我祷告。他说每一次我听见父亲在那个小房间祷告叹气，那他就发抖。他说他的父亲在那里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的灵魂祈求。他说他现在年老了，他还记得他父亲的叹气。他说他感谢神给他这样的父亲，因此他说他不能犯罪。他说他每一次有犯罪，他得罪了天上的父，他也得罪了他在地上的父亲。 因此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长期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孩子的灵里的成长，让他能够亲近神，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这一代，如果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都能够用神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小孩，教导我们的小孩，那我们相信神会兴起我们的下一代来为神所用，就好像提摩太一样，有更多的像提摩太这样的人出来，来兴旺福音。最后，我想用一处圣经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在新旧约的后面的人，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世人啊，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就教导我们，神要我们为善，而且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那我们的神，我们与怎么样和他同行呢？其实都在这本圣经当中。神的话就是要我们来听并且遵行，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那我们为人父母的，就是要把神的话怎么样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听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而且能够遵行。那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要做一个好榜样。好，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我们也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第一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读到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像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十七节。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这是主耶稣说的，他在门徒中间是为门徒做了榜样。他的做榜样就是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就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人就是主，我们的主是给我们做了榜样，每一件事情他都给我们做榜样，所以这个榜样就很重要，我们就要学这个榜样，好不好？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刚刚 Roger 弟兄交通的就是父母和儿女这一个关系，那就是父母应该是在儿女中间，自己的儿女中间应该有榜样。他刚刚举了一些见证，就是父母 没有榜样。这里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给哥罗西书那里都说到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个就是没有榜样。惹儿女的气呢，在以弗所书那个字气可以翻译成 quarrel， 就是吵争。这个父亲绝对不能和儿子和他自己的女儿两个争吵，如果他有不同的看法，你要为他祷告，更不能说用你把他当作你私人的财产，我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我有一个姊妹，她的孩子读小学，就是在我们温哥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因为儿子不听话，成绩也不好，他罚他不许吃饭，不但不许吃饭，把他赶出门口。那个孩子才几岁哦，都小学，把他赶出去，把门一关。几个钟头以后，他就想到把他赶出去，他竟然跑哪里去了，要去找儿女，找这个儿子，结果找不到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讲弟兄，那我怎么办，我这个儿子。我就问他，我说圣经上什么地方告诉你可以把儿子赶出去，不准他吃饭，有没有这个教导？那么有的人说箴言是说可以打儿打，我说新约没有说要打，没有。刚刚我们读的两处圣经都是要用主的话来教育他，警戒他，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说你只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就是他错了，你又把一件圣经找给他看。他说我都不知道圣经在哪里。那么我就说你要好好读圣经嘛，你做父母的不好好读圣经，你怎么有榜样啊？就是随你的看法来做。好，感谢主。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赶快祷告，要找孩子嘛，到哪里去了，祷告，先认错，说好，我不应该不准他吃饭，更不应该把他赶出去，求你让我能够找到他。感谢主，他就认罪祷告以后，他就出门去找。感谢主，因为他住在楼上嘛，几层楼，那个孩子正是在底下几层楼的楼梯那里坐在那里，还坐在那里，好，不敢回去。那么以后呢，他就不再对这个孩子就不是采取这个态度了。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教导，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榜样。”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好好读圣经，那就是主的榜样。很多的教导都是主的榜样。主的榜样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但爱神，我们也爱人。那么除了父母给儿女要做榜样，因为我们要用主的榜样来看我们的儿女，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另外在教会里面，提摩太这个彼得也说到这方面，我们可以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来读 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这里有一个第三节，乃是做群羊的什么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觉得你是年长的，那么你一定要看见你要做榜样，对于年幼的群羊，就是比你小的羊，你是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一个年长的带领的如果没有榜样，这就错了，好不好？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在做长老的，他就说到你们这些给我一样做长老的，是要给群羊做榜样。我们知道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最后给他讲的时候，让他牧养神的羊。那么这个牧养是什么？不是只是教导，牧养你还要管他的生活，他吃东西啊，那个羊要吃草吧，羊要喝水吧，羊要休息吧，你能不能够给他做榜样？他该休息的时候让他休息，他该要喝水，水是代表生命，你要供给他生命。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如果是一个年长的，你就是一个榜样。这一次都说到榜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少年人、青年人也是榜样啊！我们也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吧。提摩太前书12节，第4章12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少年人也要做榜样，好不好？那个时候提摩太是个少年人，保罗就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做榜样。所以有的时候儿子可以做爸爸的榜样，好不好？他也是榜样。少年人中间有的少年人就是榜样，好不好？别的人玩手机，聚会的时候也可以玩手机，但是有的人他就不玩手机，这就是榜样，好不好？别的人不一定天天都读圣经，但是有的少年人他天天要读圣经，而且自己有一个计划，我一天要读几章，这是榜样。每一天都要有祷告，这是榜样。在同学中间也要见证，这也是榜样。 聚会也是榜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也是说，不只是年长的是榜样，少年人也是榜样。为什么？是以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是跟着主耶稣。所以今天不管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我们的眼睛都是看见主，主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向他学。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因为在末了这个时代，很多错误的都出来了，很多错误，所以末世必有危险的事情来到。所以保罗对就讲，那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很多。那么像我们温哥华就有弟兄来问我，他的孩子读小学，现在就同性恋就是影响了，怎么办？好不好？有的上厕所，男孩子就上女厕所，为什么？他说我认为我是女的，好不好？女孩子上男厕所，他说我认为我是男的，这个就是性别，就是同性恋就出来了，怎么办呢？好了，就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一定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他。所以有的做爸爸的就问我，讲弟兄，圣经上有没有一句说到同性恋啊？我说有啊。他说哪里啊？我说你去读罗马书第一章嘛，好不好？那里就有啊。圣经里是不允许的，好不好？那怎么办？孩子你就一定要把他用主的话来告诉他。孩子懂了主的话以后，他又可以把主的话告诉其他的年轻的小弟兄啊，他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所以主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榜样，好不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就说，向父的祷告里面，就说我为他们分别为圣，这是主的榜样。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以主来做我们的榜样，好不好？你说吧。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若姐弟兄是从父母的角度讲父母怎么对待儿女，那么其实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遭遇到的是那种可能是虐待型的父母，
什么
虐待儿女，
对，就是
虐待，
甚至把你当作出气筒一样的。我今天不高兴了，就噼里啪啦骂你一顿，打你一顿，就长得那其实这种关系怎么处理呢？甚至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比较难做到，就是说你甚至你会想说啊，你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你不要打我骂我就可以了，你根本就不会想到就是说亲密的关系，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你是说父母对儿女呢，还是说基督徒之间？
其实有的父母可能他自己认为是基督徒，但他这样的行为肯定不像基督徒的行为，但是他这么做出来了。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嘛，你就是打你骂你，甚至长大了还是打你骂你的这种父母，你怎么处理呢？
那么圣经里是怎么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可不可以骂人打人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好不好？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这是主耶稣说的，动怒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啊。骂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
不可以啊。你说他要骂要动怒，你刚刚说的怎么对付他？这个做法就是错嘛，基督徒嘛，这是主耶稣讲的。
正常的父母嘛，我们现在讲正常的父母嘛，他讲不正常，你讲没有到话讲啊。
不正常，那当时是错的了。
是啊，但是我要两个问题，我要两个问题呢。刚才罗姐讲到呢，他说小孩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来讲呢，在天上在不嫁不垂，但是在地上我们有一天都睡觉了，结果到手吗？结果小孩是我们嘛？第二了，耶稣基督他说了，我们带着耶稣这个宝贝了，什么都是粪土了。好了，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我又不懂了。还有我们与主同行，什么叫与主同行？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跟随耶稣，是用跟随的字眼来跟随主，是没有他说我与主同行。现在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了，我们都没有说与主同行，我都不搞不清楚了。
对于小孩子，我们也来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9章。14节，14节，马太福音19章的14节。
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小孩，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特别是说到谦卑这一方面，小孩啊，
产业吧，
啊，
在吧，
产业，
产
啊，
产
是产，
那么对，圣经里告诉我们，刚刚我们做诗篇那里哈，那个是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对孩子怎么讲呢？就是要让小孩子到主耶稣那里来。虽然他是产业，但是这里是说到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在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那就是说小孩子在主的眼睛来看，那就不同了。
小孩在天国里面都是我的财产，
不是，
那就不是说我们个人的财产了。
哦，
哎，不是个人的财产，好不好？那是属于天国的了，属于主的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主耶稣对小孩子的看法。
为什么我会这样看法呢？现在我有两个小孩，我感觉都不是我的财产。所以来讲，你讲到这方面来讲，我感觉不是在地上也不是我的，在天上也好像我都没有份。所以财产我听不明啊。
这那个不叫财产，它叫产业。
我看这个产业是神赐给你的，但是
那个产业不是你的，是什么？
托管，给你托管，
不是我的，不是
你的，托管
的，托管
的，
托管的，
给你
托管
的，代管的，你代管，
暂时的，
对，
暂时
托给你代管，
是你自己的。
不
是
我
给你
托管，
不是你的财产，是神的。
产业是神赐的。
你好像个管家一样，管家。给你托管，给你代管的。
还要彝族同行呢。
啊。
我好像帮彝族同行，跟随耶稣基督，还是跟随主啊，还是帮神一起同行呢？
嗯。
一样嘛，跟随风一群同行一样嘛。
那么圣经里也给我们说到，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2节，或者读到24节，21节读到24节。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斯、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同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
这里说的以诺是与神同行。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与主同行呢，还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是住在我里面，对不对？我今天要为主做见证，要把主活出来。所以圣经里主耶稣就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有这句话吧，我们是世上的光，好不好？所以今天的新约里面，我们是要把主活出来，就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就是光和眼。
今天帮彝族同行有什么分别？
彝族同行，这里是说与神同行了，对不对？旧约是与神同行，新约是主住在我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的15章，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15章的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
谁让我中更厉害过以诺我们
啊，
也神住在我们里面。以诺的最多帮神一同找路。
好，这两个就不同了，好不好？现在要这不同了。在旧约，以诺是与神同行，
帮他一起找路。
新约不是了，新约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了，对不对？主就住在你里面。那么这个以弗所书，你来读以弗所书好不好？好，我们来读2章。以弗所书的2章22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了，好不好？圣灵一进来，主又借着圣灵就住在你里面。 所以你里面是圣灵住进来，主也住进来，神也住进来，父子圣灵都在你里面，你不只是同行的问题了，而你就是把它活出来了。因为当然了，这是新约嘛，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来了。旧约没有说神的生命到了以诺的里面，以诺只是与神同行，什么意思？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今天我们不是说主叫我做什么，乃是主就住在你里面，好不好？
因为以前我听个道来讲呢，经过传道人，你们要与主同行，与主同行。现在你讲我就明白，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更厉害过。
嗯。
传道人讲这些话，与主同行。
对。
是吧？而且教育用的。
嗯。
现在新约我们不用与主同行了。要用神住在我们里面了。
神就住在你里面 了,
是、啊、了。
主也住在你里面了。
是啊。
啊，所以今天你比方说，现在我们看见武汉那个瘟疫，对不对？很多人看了就很害怕了，好不好啊？很害怕了。你怕什么？主就住在你里面啊，那瘟疫能够把你怎么样呢？我们最近读圣经，我们特别是说到万有都已经交在主的手里了，好不好？主就住在你里面，他管理万有，管不管理你这个人啊？当然管了。管不管那个瘟疫啊？要管啊，好不好？新冠状那个瘟疫，它要影响你，它要来，主管不管你？主当然要管你啊！而且我们也读了圣经了，你比方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五章，神在对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听主的话，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神就不把加给埃及人的病加给以色列人。你不要怕瘟疫这么厉害，以色列人中间就没有。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中间有瘟疫，以色列人中间就没有瘟疫。埃及人的长子每一家要死一个，以色列人中间没有死，一个都没有死，好不好？这就不同了，神就把它分辨出来了。因为我们今天信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不好？权柄在他的手里，他要管理这一切，好不好？而且今天他是住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好不好？你怕什么？
不是同行了
啊，不是同行了啊，不好，他住在你里面啊。你说吧。
我想请教您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那个神必保守看顾基督徒啊，甚至我们也不是瘟疫的一个侵害，可以倒过来说吗？那如果有的基督徒病了，是因为他们犯罪了吗？他们做错事情了吗？可以这样想吗？
好，
那有可能，因为那个不是说那个刚那个
违反
自然规律。
哦，没，我那个我明白。
哦，
违反自然规律我明白，但是就是说这个瘟疫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好像那个张老师教过嘛。就是说啊，我们应该做了，但是他还是病了。就是说，我只是想听蒋老师告诉我说，哎，他们是犯罪了吗？神在那个
啊，我们关于这个基督徒的生病，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过。第一个，基督徒生病就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违反自然规律。什么叫违反自然规律？现在天气凉了，你要穿短袖穿短裤，感冒了吧，生病了，这叫违反自然规律。第二个，基督徒犯罪了，神要管教他，圣经里有啊，好不好？希伯来书，神要管教他。这个生病 谁有管教？这有啊。第三个，基督徒生病有撒旦的攻击。你看保罗说没说他，好不好？好好，撒旦攻击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有没有啊？好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生病了，一定要来看到底他什么缘故生病，就要问清楚主的旨意究竟是如何。到底主，这是在基督徒来讲哈，非基督徒就不同了啊，非基督徒不同，基督徒生病一定要看你是违反自然规律了，是你犯了罪，神的管教了，还有是撒旦来攻击，这是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那你自己，这个基督徒自己要清楚，好不好？啊，自己要清楚。好，那么今天感谢主吧，我们今天是Roger 弟兄就交通到这个父母亲和儿女，父母和儿女的这个关系，他是用了倪弟兄倪弟兄看这个问题是很全面的，好不好？来帮助我们。那么圣经里更告诉我们，进一步就是主是我们的榜样，好不好？父母应该做榜样，教会里的长者应该做榜样，少年人也要做榜样，好不好？他对提摩太讲要做榜样啊。另外呢，那就是因为主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跟旧约的神和人的关系是不完全相同了，好不好？因为主今天是住在我的里面啊，主是住在我里面，我是盐，我是光，所以我能够成为人的榜样。为什么？把主的活出来了，好不好？好，好，感谢主吧。我们今天就聚会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大家弟兄做一些结束祷告。